好，我们继续谈论这个形式。那么讲到这些，这个依照业的这个心呢，刚才我们有说，如果一般上呢，如果你比较有喜悦，那个心有些时候呢，那个力量会比较强，但是它不是绝对性的，有些时候舍心也可以，如果一个人因为有智慧的关系，他的舍心也可以产生很强的那种力量。但是呢，这个力量呢，这个智相应智不相应呢，我们还要再提一提。在这个智相应的业里头呢，你看到它只是善心啊，通常善心啊，它都有这个无贪无嗔，因为十九种美心所，对不对？偏一切美心所，只要是善心，都有那十九种，对不对？十九种美心所，那十九种美心所里面有无贪无嗔，所以这两个善根是有的，在善心里头。因为它是十九种美心所，只要是善心就有十九种美心所，十九种美心所里面有无贪无嗔，所以这两个善根，无贪的善根，无嗔的善根都有。但是知有没有智慧，那就不一定，那就不一定。那么如果一个人他造的善业有无贪无嗔，又有无痴，就是慧，那么他就是有三个强的这个我们讲三因。如果一个人他造的善业是知不相应，可能就只是惯性，天天做做到麻木的呢，通常呢都是知不相应。你看到有些时候打坐做一开始的时候很感兴趣，因为知相应，一开始做拿到一个新的指示，你很欢喜去做，你讲一两天很管用，用多几天不管用，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厌了，一厌的时候知不相应顿了，然后他就不管用，智慧不起作用。所以这点要知道，那麻木的心呢，通常都是知不相应，通常他就是呆呆的，就是惯性的去做。那么这个惯性的去做呢，如果是知不相应，它就两因。那么如果是两因的善业，如果是强的，他就投身做人呢，他做人呢就是比较不会聪明的，也不可能修成禅定，不可能修成道果的这样子。那么如果是要修成禅定，要修成道果呢，都要有善因的，无贪无嗔无痴，无嗔就是要有慧，要有慧，所以这点要懂。那么如果是善因的善业呢，他强的呢，他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而且呢，如果他导致你投身的时候呢，那个结身是无贪无嗔无痴。可是如果你做三因，可是虽然是做的时候可以是知相应，可是很弱的，弱的那个业呢，它也可能虽然是造业的时候有无贪无嗔无痴，是有慧的三因，可是因为它很弱，它在产生这个投身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两因的，可以让你投身没有慧根的。那么怎样的情形呢？是强呢？什么是弱呢？这里呢有讲到啊，善业可分为两种，属胜与低劣。属胜 Ugata， 低劣 Omaga。 属胜的善业是由清净无染的心所造，而且在造业之前与之后皆有良好的动机，例如布施以如法获得的财物给具有德行的人，而且在布施之前与之后都感到欢喜。在造善业之前与之后，若心受到烦恼污染，譬如自赞自取、贬低他人，行善之后后悔，该善业即属于低劣。所以啊，它会影响到的，虽然造的时候是造，可是过后呢又干扰到前后的那个心，干扰到它就属于低劣的这个业。所以如果是低劣的三因的善业和属胜的恶因的善业，有些恶因的善业没有慧，它是知不相应，可是它又没有贬低别人，也没有什么，它就是做， 只是他也很有信心的去做，只是没有智慧去做，那么是恶因。那么这样的呢，他也可以产生恶因的结生啊，就是投生的时候呢是有无贪无嗔，可是没有无痴，是恶因的呢，他的慧根就不会强啊，就不会强，就没有慧根，就不会有多大的智慧。那么第一列的恶因三业，如果是恶因的，无贪无嗔，他没有无耻，没有智慧的，而且呢，第一列就是说他又被影响的，前后又后悔啊，什么这样子的呢？做了好事又后悔的，那么呢，第一列的恶因三业呢，能够产生无因的结生。那么这种无因的呢，可以是好像那种天生就瞎眼啊、耳聋啊。或者是那种一些天神也有啊，低级的天神啊，可也有的哈，也有瞎眼的或者是什么那种就，可是他还是属于善趣。这种很弱的恶因的心，如果他成熟产生投生的作用的时候呢，如果他产生投生的作用呢，他让你投生到人间呢，或者是低级的那个天界呢，可是呢，可以是有残缺的，天生就残缺。那这个残缺这个定义呢，跟医学上的残缺的定义呢不一样。那这个医学上的残缺定义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在母胎里面好好的，可是因为母亲要吃错东西啊，或者是出那种堕胎的东西还是什么干扰到他生出来，就叫做残缺。可是呢这种不算，如果是真的是残缺的那个业的那个，他一投生的时候呢，他就是已经是那种业了，投生那个残缺的那个状态，不是因为后来不小心搞到他残缺啊，那种不算。如果是后来不小心搞到残缺的呢，那个还不可以讲是恶因，就是说他在即使是在胎里没什么东西，他已经是残缺了的，你没有伤害到他，没有外在的因素伤害到他，他自己已经是残缺了的啊，那种就有可能啊，那种就是所谓的无因，可以是无因，那就是无因的，所以这里要明白啊。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呢他残缺他一定是就是无因的众生，不一定。可是无论如何呢，即使是产生这个无因的这个投生呢，他还是善心善业，他不会造成投生到这个地狱啊、畜生道啊，这些是不会的。这样子所以这点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确保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善行是自相应，而且有力量，而且前做的时候后来都圆满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讲到这个造善业或者是恶业啊，有一些刚刚呢寻法比丘啊给我这个一个故事啊，他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值得，我听到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啊。他说的这个是有些人呢，因为造了一个恶业啊，那个恶业如果是有些时候严重的话，他可以一直在那边翻滚的，一直在那边让你很久很久的受苦的。比如说他讲的那个呢，是过去啊佛时代有一个叫安巴巴利的妓女，她为什么会做妓女呢？她是非常漂亮的，长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因为太多漂亮，太多那些王亲啊那些王族的人呢要争取，为了要争取得到他呢，他们不惜啊，可以打仗，可以什么代价都付得起，大家都会为他疯狂。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们为了要达至大家的和谐，谁也不好争，要不然的话，为了一个女人呢，大家来打仗啊，打的死伤这样多，不划算。好，逼他去做妓女，做高级妓女，一个晚上呢，谁要跟他过夜，一个晚上呢，一千个嘎哈班啊，像那种金盾这样子的。金币这样啊，一千，然后很高贵的妓女，这样，所以变成大家肯付钱的都可以得到她，那就不用打了。那么她为什么会做妓女呢？啊，当后来呢，她成了阿罗汉呢，后来她也说出来，在过去佛的时候啊，长寿佛的时候，因为有些佛是很长寿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属于那个人寿短的时候他出现，所以不能超出100岁。那么有些佛的寿命呢是上几的万年的，那么这些长寿佛呢，他们如果是入灭的时候呢，通常他们不会化成舍利子的，他不是化成那小小的舍利子，他是金身不坏这样子留下来给世人看，你还可以看到很久很久以后还可以看到那个佛的模样。 那么如我们的那种通常比较短寿的寿命比较短的那个佛呢，就是在人寿比较短的时候成佛的那些佛呢，那么通常呢，他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礼拜他，他却化成小小小小的舍利子，让到处的人都可以放舍利子，到处的人都可以礼拜他。那么这个长寿佛呢，他们也为他建一个塔，那么大家有人去那边膜拜啊、礼拜啊、绕他啦之类的。那么就有一个阿罗汉呢，是一个比丘尼啊，比丘尼阿罗汉呢，他是老老的，他就在那个塔那边的时候呢，他就在打喷嚏，一个喷嚏就那些痰还是什么肮脏东西就喷在地面上，他也不能够做什么，这个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他继续的走。那么后来呢，后来的这个安巴巴利，当时也是比丘尼，年轻的比丘尼，而且是很有操守的，很有操守，很有德行的。那么他就看到那个地面有痰，受不了了，起嗔心，怎么可以在这个塔佛的塔里面吐痰？他就讲，到底是哪一个妓女在这里吐痰？他也没有看到那个谁，他也不知道是谁，他也没有真正针对谁。可是糟了，那个痰是一个阿罗汉他喷出来的，然后他就去讲哪一个妓女，在这里吐痰，为了这个恶业，他下地狱。他当然有嗔心了，你看了，即使是打抱不平啊，即使看不顺眼啊，你是都不能的啊。嗔心就是嗔心，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那么就因此下了地狱，受了很多的苦啊。地狱上来呢，一万世都做妓女，一万世那种循环非常的可怕，不能摆脱。到后来，不过还好了，最后还是证阿罗汉，证阿罗汉。所以这种业有一些业是不可思议的，有一些业你不可以是可以很强的翻起来，很强的，所以这点要知道。那个真的是很冤枉啊，刚好遇到的对象是阿罗汉呢，而且他只是对那个痰而已啊，乱乱的批判。所以这点呢，讲到呢是要警惕大家，这个业有些时候呢很可怕的，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很小心。当然呢，有一些善业也可以啊，造了一个善业，如果他有些时候有一些善业，他就是一直在滚动的，一直在滚动，造了之后那个善业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啊。那么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呢，十五种呢色界心，五个色界善心，五个色界果报心，五个色界为作心。那么很简单，这是五个呢，善心跟他的果报心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就五种，五个色界果报心，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那也是五种啊。唯作心如果是阿罗汉的，那个是他也没有什么果报了，阿罗汉的是不会有果报的，因为他已经不会再有来世了，所以他们阿罗汉所造的一切，我们认为好像是善的行为，他去帮助别人，他还是会帮人的，可是呢，因为他已经断除了无明贪爱、无明爱取，所以呢，自然的他的那种不叫做业了，他不留下那种什么，他是为作，他只是善就是善，他去做。可是，在他的心呢，不是因为没有无明贪爱的关系，他起不了那种会让他产生果报的那种事情，不会啊，也不会说怎么投生啊、来世啊，怎么不会？这点要明白，再看下一个十二种无色界心，也是一样啊，是善是果报是为作。那么那四种是什么呢？空无边处心、事无边处心、无所有处心、非想非非想处心。OK 啊，一样啊，就是定的了啊。色界跟无色界基本上都是定的。那么这个无色界心呢？啊，如果一个人证的这个，他投身到那个空无边处的时候呢？啊，是没有身体的，只是心事而已的，只是心事，只是心事好不好？很好，他没有了这个身体，很好，很好，没有这身体，你看身体带给我们多少的苦，是不是？色身带给我们多少的苦？可是，如果一个人是证道了过后，他到了这个没关系，他证道了过后，他时间到了，他一定会了生脱死。那么投身到无色界也没有什么要紧。可是假使一个人还是一个凡夫， 他投身到无色界呢，在佛陀来讲是叫什么呢？可惜了。尤其是如果依不到佛就可惜。你看啊，佛陀的那个两个过去在他还没有修苦行之前呢，那个时候他遇到的两个师父，当然他成佛是没有师父的了，没有人教到他成佛。可是之前有一个乌达嘎拉玛布达，拉玛，乌达嘎拉玛布达和阿拉拉嘎拉玛，阿拉拉嘎拉玛，乌达嘎拉玛布达和阿拉拉嘎拉玛，那两个师父呢，就是修到这个无色定，那么投身到那一边，无所有处，那么投身到那一边，等到他发现他要去度，已经不能度了。一个是七天之前，当佛陀想要度的时候，他七天前死去；一个是刚刚前一晚这样子死去。那投身到无色界，那无色界没有耳根的，没有身体就没有耳门，没有耳门就听不到，不能听声音的。那么要了解四圣第八正道这种法呢，它牵涉到一种观念性的表达。它牵涉到观念性的表达，那观念性的表达需要用语言来完成，它不是一般的那种什么心相印就可以了，它需要用语言来传达那个讯息。那么因为那边没有耳根，它不能够传达这个语言，所以佛陀没有办法度它。它一投身到那边，佛陀就是没办法度它。所以好不好啊？好不好就看，如果一个已经是出果圣者，须陀恒，那么他投身到这个无色界，那没问题，反正他怎样都不会再堕落了啦，怎样就是一直上了啊，那就没关系。如果一个人还是凡夫，他投身到那边就可惜。如果是在梵天神还容易，梵天神还有色身，还有耳根，所以如果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还可以从梵天下到人间来求法，来听法，或者是有些时候佛会到梵天去啊，去跟他们接触。所以这点要懂。不过无论如何呢，那是一个没有色身的一个世界，只是心没有色身。好，我们再看下面呢，八种处世间心，四个道心，四个果心，须陀恒道心，斯陀含道心，阿那含道心，阿罗汉道心，须陀含果心，斯陀含果心，阿那含果心，阿罗汉果心。那么道心呢是什么呢？道心呢是那个一心呢，它会切掉烦恼的，它体证涅槃，切掉烦恼，体证四圣谛。果心呢就是果报心来的，所以道果道果，道果，那道心它就是那个那种力量，像须陀恒道心啊，它可以切断疑惑，切断戒惊取见，切断邪见。那么斯陀恒道心呢，它没有什么切断什么，它把那个贪跟嗔啊全部烦恼减轻。那么阿那含道心呢，它可以把那个欲界的贪爱还有嗔恨断除。那么阿罗汉呢，就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了，我慢啊昏沉啊那些全都断斩到完了。那么须陀恒果心，那么道心呢，它只产生一次，一个心而已，一个心事而已，它出一次就没有了，出一次就没有了，它就不再出来了。那么果心呢，是可以一直在重复的，甚至呢可以一个人可以训练自己一直入一直入这样子，一直入定，一直入定，一直在进入那个状态。所以这样子就讲完了那个所有的这个心事。然后我们看看呢，有六种心路过程。开始是眼门心路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食门心路过程，身门心路过程。这一到五呢，我们叫做五门心路过程。那么它是都是有它类似的那个 pattern。 那么接下来是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就不同，一门心路过程是一门心路过程的 pattern。 你们手上有没有眼门心路过程？看一下眼门心路过程，极大所缘的眼门心路过程，那就是了。 啊，通常呢有分流很多的，有分流很多很多，从一个心路过程跟另一个心路过程之间有很多的有分流，叫我们叫做 Bhavanga， 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这只是分别这个靠近心路过程，到底有多靠近心路过程的那个有分，这样子而已。通常他要起一个心路过程之前呢，他有一个目标驱动他，所以那个有分心呢就动了，然后接下来如果他强的话呢，他就产生这五门转向心，Panca Dharavajana， 五门转向心。那五门转向心，他一起五门转向心，他就会把那个心路过程那个就转了过去了。那么眼色是在眼门这里升起的，那有点特别。五门转向心是在意门，是在这个心所依处这边升起的，然后接下来领受推度都是在这个心所依处这里升起啊。这个眼色就比较特别，眼色是果报心，记得吗？那是果报心，然后领受它彩色当中的目标推度，然后确定啊，这个确定这边呢就很重要啊。它其实呢它可以让你是否要如理作意或者不如理作意。不过其实如理作意呢，其实有些时候要靠几个塑形心过后，它才真正好多个圈子的那个一门心路过程塑形心，你才真正能够如理作意。不过技术性来讲，这个确定这边已经在起要起这个如理作意的作用，然后让你的塑形心到底是起善还是不善。那么这个确定呢，这种呢也是受我们有些时候受我们过去的那种模式影响的。如果有些时候你的模式就是常常会对什么东西起不好的反应，那么有些时候呢它还是被影响的，是有的。可是我们有相当的独立性来让我们自己的心相当的独立性来选择取舍，让我们自己要如理作意，不要起不如理作意。那么接下来就起塑形，塑形1234567，塑形叫 Javana， 皮所缘达达拉玛呢，它是记录的。这皮所缘是属于像果报性讲，它是记录性的，它不是造业的。重要的就在这里，那个塑形心，七个塑形心呢，它是造业的心啊，是造业的心。过后呢，皮所缘过后呢，又再堕入有分流。有分流过后呢，通常眼门一个眼门心路过程过后呢，它后面会升起很多的意门心路过程。有些时候好多好多的，几十个的，然后再起一个眼门心路过程，它又可以起很多意门心路过程。通常呢，你要知道你看到一样东西，你要能够有那种能力知道那个你看到的东西呢，通常都要有至少五个意门心路过程以上，要蛮多的，你才会哦。其实五个也是非常的快的，你才会知道哦，你看到了东西，要不然它只是闪过去记录这样子而已。那么那个塑形心，塑形心是造业的心，Javana， 造业的心。所以你看到眼门心路过程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详细讲了，我们只是这样带过去，它是比较复杂的。你看到五门转向眼识，五门转向又在这个心所依处的眼识，然后又领受推度确定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皮所缘，皮所缘有分流啊，这样子。然后你看一下意门心路过程呢，清系所缘的有限意门心路过程，它是意门转向，意门转向呢，它也是属于围坐，那个五门转向也是围坐，它是方旋的扮演的一种这样子。那么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皮所缘，皮所缘有分流。你看意门心路过程就单纯的多，它只是一个意门转向，直接就走进塑形。也因此呢，一门心路过程，一门的力量可以很强的，可以很强的。那么耳门心路过程跟这个眼门心路过程是一样的，它只是那个眼识那边就变成耳识，鼻门心路过程也一样，那眼识那边改成鼻识，这样子。所谓的极大的所缘，为什么叫极大的所缘呢？因为所缘就是目标，目标，比如说我们看到东西，我们看到是一棵树，那个树就是我的所缘，我看到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所缘。你望向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的目标就是所缘，我们讲所缘， 所以极大的所缘，那个目标很大的目标，它就有一个完整的心路过程在那边啊，这种是明确大的目标。那么如果呢，那个目标只是大，可是它不一定是极大，那么它可以是从有分心那边呢升起了过后呢，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我们转向演示领受推度确定塑形，塑形过后呢，它没有皮所缘，它没有那个记录性的作用，它没有皮所缘，它就掉进有分，有分流。这种心路过程呢，它的叫做大，可是它不属于极大，它不完整。然后接下来比较维系的心路目标呢，它可以没有起塑形心的，到那个确定那一边呢，它就掉进有分了，它不起塑形心的那种，就是维系的目标。那么极维系的目标呢，它根本没有起五门转向都没有的，它只是这个过去有分，然后有分波动，然后它又再掉进有分，就是说呢，它还没有动到那个行路过程，它只是抖一抖，影响到你的那个这个沉睡的心，那个沉那个寂静的心，那个叫做有分心，它动一动它，它就根本不会创成一个创开它，它不会产生一个行路过程，这样子，那种叫做极维系的了。那么我们现在研究呢，都是一个完整行路过程呢，我们研究的是研究那种完整的行路过程。然后你看呢，接下来呢，一门行路过程呢，我们看顿根者出证出自证的禅那的行路过程，它是有分有分有分，来一个一门转向，一门转向过后呢，它就是偏坐进行随顺种性这四种性。过后呢，就禅那，禅那呢，它可能就是通常第一次证的禅那，它一个心事一个，然后它就有分流。所以它快到有时候你证的禅那你都不知道的，自己都不确定你证的禅那，很难确定。好，我们看立根者初次证的禅那的心路过程，有分流，有分波动，有分断，一门转向，进行随顺种性，它就少了什么呢？它少了刚才的那个偏坐巴利甘嘛，它直接就是进行 upacara 随顺安努罗嘛，种性果差不，然后就禅那。这个是立根的人，他就是少一个过程，他不需要再多一个偏坐，他就可以进去。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立根者重复证的禅那的行路过程。你第一次证的禅那之后，他就是冒出一个禅那心，这样就完了，所以快到你根本也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不察觉，不肯定。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禅那呢可以很多很多次的所以他的行路过程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有无数的这个禅那的心，那个其实是伽瓦那来的，算是禅那的塑形心，然后一连串禅那的塑形心一连串数不尽那就是很好。那么要知道自己一个人的这个禅定纯净不纯净呢，一个人如果他心修到这个明业处的时候，他可以回去追溯看看他在定中的时候呢，起色有没有掉进有分。如果他的定中掉进有分，就是说他的定力不纯净。如果是纯净的禅那呢，他完全没有别的行路过程出来，他就是完全就是这个禅那的这个塑形心一串，从一进到一入座开始，三个小时前到整个三个小时完，他都是这样。那么你一看到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知道你的定力呢真的是有功夫了，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啊。所以这种一门行路过程可以很强呢，然后顿根者正胜道塑形行路过程有分流，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你看一门转向一样，跟那个禅那有点一样，偏坐进行随顺种性这个种性呢，我们要特别是要讲解一下，其实这个偏坐进行随顺种性，它其实是很在经验上来讲呢，它是非常接近的，它只是很像一步一步带你走向那个，它不可以一下子给你马上进禅那嘛，它是一步一步噗噗噗那样就给你下去，它是一个过程，它就给你转进去了，这样子。那么种性呢，其实就是你在转换的。为什么叫 Gotrabu 呢？其实你是从一开始是从一个欲界的心，还要转进色界的心，那么你现在是改换，你像改换你的身份的这样，它就要转去，所以这样子。那么甚圣道也是这样，当我们讲顿根者是相对之下的如果真正顿的话呢，怎么会甚圣道？ 明白吗？怎么会入禅？我们只是所谓的顿，就是跟更厉的人比，他就叫做顿，这样子而已哦。就是说有更好的一种正身道的力量或者正禅那的力量，可是呢这个人没有达到最好的，那我们叫他叫顿根哦。可是你不好去讲啊，这个是顿根的，顿根你去问一个同修，你讲啊，他讲他是有偏坐的啊，那你就讲啊，你是很顿很顿，你不好讲他顿，他能修上去，如果你没修上去，你就不好说啊，这得要知道这个道理哦。嗯，所以种性呢，那么开始是道心，然后果心，果心有分流这样子。那么如果是立根者呢，正身道的塑形啊，他就是俊，他就根本不需要偏坐，一门转向直接走向俊心、随顺、种性，然后道心啊，三个果心。第一次，因为他这边都会有七个，七个其实这七个都是随塑形心类的，俊心、随顺、种性、道心、果心，不是塑形心，果心是果报心类的。果为什么叫果报心呢？它不会变的，就是不会变，就是说它每一次进呢，它每一次如果是说一个人呢出果圣者，它每次进它的果定呢，那个果定都是一样的啊，它是几多个名法，几多个都是固定了的，因为它取决定在于它那个正圣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正圣道呢，如果是用初禅还是二禅、三禅、四禅的那个条件进去呢，那么它得到的那个果报呢，就是初禅的就是初禅的，二禅的就是二禅的，这样子而已。所以它是固定了的，它是取决于那个道心那边。可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心路过程里面呢，它还是归纳成这个塑形。一般上的塑形心都是造业的心，一般上，只有在这种在这个圣道圣果这个心路过程里面呢，它是处在那个塑形的那个部分，所以它还是属于归纳成塑形心。归纳成塑形心，可是它是果报心，跟一般的塑形心不同。一般的塑形心是造业的心，而这个果报心呢，这个果报心，这个圣果心呢，它是果报心，它不是在造什么心的业。这样子，这点要知晓。那么立根者呢，入果定的心路过程，那么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少了那个偏坐。一门转向进行随顺种心，果心果心果心果心果心，很多次啊，那个就跟禅定有点像啊，这个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有一样东西，这个果心很特别，它跟那个道心有关系啊。如果一个人呢，他是通过，比如说他是虚陀恒啊，他是通过啊初禅呢。初禅那边的入门呢、走向这关照这个初禅呢、的禅子、那个明法，这样子他入这个圣道啊，他那个圣道是属那种初禅的那种初禅的那个明法啊，那么他的果心也是属于那一类，那么他就是以后每一次他入那个虚陀恒的果心呢，他都是那个的，都是那个，所以那个他一开始当时他是怎么入的？后来他就定局了，怎么都是定局的，不能改的啊，这里特别。所以从那一边来讲呢，它是很特别。然后好，这个我们只是讲了立根的人他正道怎么样，这个我们只是知道了有这样子的事情就可以。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你的那个临时的塑形一门心路过程。开始我们你看人死的时候啊，平时的时候你的塑形可以有七个，塑形可以有七个，可是在死亡的时候呢，它只有五个塑形，最后的一个行路过程只有五个塑形。所以其实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弱，要死之前呢，那个是比较弱的，所以过后就皮手炎有分。那么这个死亡其实是最后的有分了，我们就叫做死亡心事。其实呢，这个劫生事跟死亡心事跟有分，它是属于其实来讲，在本质来讲，它是属于同一类的心事，只是它在第一个我们就叫做劫生，最后一个我们叫做死亡，这样子而已。它的本质，它取的目标，它从各方面来看，它是属于同一类的，这样子。那么死亡过后就是劫生，然后有分流。听起来是这样，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一下去都是一样。 那么可是这个劫生呢，劫生心和接下来的那个来生的那个有分流呢，还有那个接下来那一生的那个塑形心，它取的目标呢，就有赖于我们最后临终临死的时候呢，看在那个塑形里面那个出现什么目标啊。如果那个目标是你在供花给佛了还是什么呢，他的以后啊，或者是有喜悦的，你的来世的劫生心有分心就是有喜悦的啊。如果是强的话了，如果是弱的话呢，即使是你有或者是有智慧的知相应的，那么劫生有分就可以知相应。可是如果是知相应可是是弱的，他还是可能你的劫生是两根的两阴，就是没有智慧的也是有可能，没有这个无痴心所也是可能。那么也有可能呢，有时候是五门心入过程都有可能呢，从五门心入过程最后的刹那也是起，不一定是意门呢，可以是眼门耳门那些也是可能的呢。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一下。那么如果呢如果是一个人呢，他是依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定他投身呢，那么他会投身到四种相关的那个无色界。如果是色界的呢，他就会投身到色界，投身到色界。如果是欲界的那个善，他就会投身到呢这个六个欲界天，六个欲界天，或者是投身到人间，人间还算是善的。如果是不善的呢，他恶了呢，他就是投身到地狱啊、畜生道啊、恶鬼道啊、阿修罗道，这样呢不善的业呢，他就会承受这个果报。不好的这个果报投身了不好的这个地方去。好，这是一种分类啊。那么另一种分类呢，是说心是有121种心。那么如何把89种心又分成121种心呢？要知道啊，这个虚陀恒道心啊，因为呢一个人呢他证的这个虚陀恒道心呢，虽然讲是这样子，可是虚陀恒道心呢可以有五种。如果是从呢借这个初禅的力量呢去证得的，他就会有属于初禅的那种明法的。比如说对初禅的明法。如果是二禅的就二禅，三禅就三禅。所以五禅里面呢，五禅它都可以有五种。所以那么四种道心，每一种道心可以有五种，因为看它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是五禅的那个力量去证得的。所以呢那么四乘以五就是二十。那么虚陀恒果心也是一样，如果道心是初禅的，那个果心就是初禅的，那么也是二十。四乘以五，五是二十。那么二十它原来的是八，原来的是八，那就多出了32，40种心，数十种处世间心，那么它原来有8，就多出32，32 89加32就是121了。所以这只是归类的问题，归类的问题，你怎么归类它，就是这样而已。好，那么这个只是指心路过程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呢那种呢Bhavanga 可以很多的。有分心可以很多的，它不属于心路过程，它是在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它填补上去的，为了让这个生命流能够继续的延续通常呢，如果是在一个人深邃无梦的深邃里头呢，它就是一串宝王嘎一串可是有些人讲我深邃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心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你的心是有取目标的，它有知道的能力，有分心是有知道的能力，只是那个心取什么目标呢？取过去世的那些目标，就是那个临终的时候呢，如果他出什么，他就是固定，那一辈子都是以那个为目标，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讲解这些业，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我们去讲业，讲解那个业的运作，还有一些它的变化等等。Okay, huh?